首先呢，我这边会介绍一下说目前企业所面临的邮件安全威胁有哪些。那再来就是说，我会介绍一下我们 O365 的 EOP 的简介。那 Vitor 呢，这边会介绍 EOP 的邮件防毒、反调功能以及我们 EOP 的 APP。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页。钓鱼邮件，这是我们很常见的、很典型的一种邮件攻击的一个范例。那你可以看到说，使用者他虽然收到一封来自中华电信的邮件，那看起来寄件者是 Hinet，那其中是。那个署名也是中华电信 Hinet 的邮件服务讯息，但是实际上，当你点这个链接进去，它其实是一个钓鱼网站。那骇客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钓鱼网站来去窃取一些使用者的资讯。那以我自己这边为例，像我有曾经在国外的网站去购物，那我在等待 DHL 的包裹的过程中，我就收到一封署名来自于 DHL 的邮件。那我实际去看了一下寄件者，发现说，诶，他的寄件者的网域并不是真正来自于 DHL 的。那我实际上去看那个附件，其实它是一个执行档。那如果说当你点这个执行档之后呢，你可能你的电脑就是遭受到病毒的攻击。那骇客可能就潜藏在你的电脑去窃取你的一些资讯。那可以看到这篇新闻，其实我们一般的攻击啊，不只是个人，那还有企业，其实公家单位也会遭受到这样子的钓鱼邮件的攻击。公家单位针对这一类，还有去做一些电邮测试。那其实当使用者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受到不小心就会上当了。那再来很常见的一个情形是 APT，就是我们的进阶持续性渗透攻击。它并不是像是一下子就是。当下的时间，一下子的时间就马上把你的伺服器做瘫痪，它其实是有潜伏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根据目前的数据啊，企业至少146天才会发现他自己被害。那他的模式是说，他主要的攻击方式，他也是透过邮件，寄发邮件到使用者的电脑。那先到使用者的电脑潜伏一段时间以后，他会寻找说其他的跳板，然后进而攻击到窃取整个企业的资讯。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他是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攻击的。一开始user 的电脑它一定是一个干净的环境嘛，当 IT 交给他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干净的环境。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者一定会去收发邮件。那当使用者收发这个邮件的时候，他可能发现说，诶，收件者看起来似乎是我内部的寄件者来的，或者是说，我认识的，或是我信任的一些公司或者是机关单位。他这时候他就去点开邮件里面的连结。当他一连接到这样子的恶意网站之后，当然，这个恶意网站里面一定包含一些恶意的软体或是病毒的，所以当这个电脑一被感染之后啊，骇客他就可以直接去存取这个电脑上面的一些资料。那当这台电脑已经被感染的时候，有权限比较高的 IT 登录这个装置。那等于说，骇客就可以根据这个 IT 登录的一些资讯，拿到更高的权限。那他有可能 IT 登录的人员，他可能是 domain 的 admin，我们网域的管理员。那当身份者被盗的攻击的权限越大，等于说他可以存取整个企业的资讯更多。那当这样子，他拿到这个整个网域的管理员的账号之后呢，他进一步可以去攻击到整个企业的 电脑。所以，像我们现在的目前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风险的话，微软有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案？我们大家来看个影片。
Security is a top priority for every business. Last year, 160 million customer records were compromised, and 317 million new pieces of malware were created. So how do you stay secure? Protect, detect, and respond. Office 365 E5, with advanced threat protection and advanced security management, helps protect your data and users from malware, and detect threats before they happen, so you can quickly respond to potential attacks. Advanced Threat Protection helps you protect your organization against malware and viruses. The feature, Safe Attachments, helps ensure your inbox is clean by identifying unsafe attachments and sandboxing them in a detonation chamber. When you click on a link, the URL is examined in real time. If a link is unsafe, you receive a warning not to visit the site. And for additional protection, use Trace Record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your security administrator, giving them better insight for providing a secured environment. Advanced Security Management provides you with additional visibility and control over user behavior. Office 365 administrators can create an activity policy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suspicious user activity to generate alerts. So if a user has failed sign-in attempts, in this case, 3, an alert will be issued. An admin can be alerted of a general anomaly detection so they can take action, such as suspending the account if needed. Advanced Security Management also helps IT analyze the use of cloud services in a user-friendly dashboard and quickly see what applications or services are interconnected with Office 365. Admins can approve or revoke permissions to connect to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With both Advanced Threat Protection and Advanced Security Management, you can respond to these threats by taking the action needed to help keep your environment safe. This is the most secure version of Microsoft Office with advanced enterprise protection. You have the power to protect, detect, and respond with capabilities that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service, built on intelligence, and enhance your visibility and control. You can help safeguard your organization against unknown threats and ensure that your business stays up and running.
从刚才的影片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EOP 有很强大的解决方案。那可以看到说，针对这些威胁呢，比如说防范垃圾邮件以及防毒恶意程式嘛，我们有 EOP 可以来保护。那邮件的，比如说钓鱼网站连接啊，恶意程式嘛，附件的侦测跟防护，我们可以用更进阶的 EOP 的功能，就是 ATP 来去针对这个做一个防护，那 ATP 跟 EOP，接下来 Victor 会做一个这个范例的更详尽的解释。那我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什么是 EOP。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页呢，EOP 呢，它就是一个邮件的 gateway。那一般的企业还没使用 EOP 之前呢，他们可能前端在进企业内部的信箱的时候，前面可能会有 span 或是 gateway。那 EOP 主要就是类似 span 跟 gateway 的功能，在前端它会先做邮件的扫描，然后确保这封信没有问题之后，再会进到你的企业内部的邮件主机。那它也提供了完整的邮件保护，包括防毒引擎、多个防毒引擎跟垃圾邮件的筛选。那使用管理者可以自行去定说这邮件的等级，它要做什么样子的动作。那它也整合 Exchange Online 的整个传输的架构，所以它不只可以设定邮件、垃圾邮件筛选。 他也可以根据一些你所设定的规则来去判断说这封邮件要去做哪些处理。那 EOP 呢，不一定需要搭配我们的 Exchange Online。那它可以单独购买，所以你可以单独购买 EOP 搭配你的 On-Premise 的任何的邮件主机。那它也跟 Office 365的订阅整合在一起。以我们目前 EOP 现在一天至少收发11封信，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担心说EOP 它 server 的 bottleneck 是不是够，然后管理员也不需要去管说我这个 EOP 的 server 的资源是不是够，它基本上它是一定都足够可以负担任何的邮件的。那这个至少11封信是差不多两年多前的资料了啦，那实际上它现在是更多的，至少二三十亿封了。OK， 那这是 EOP 的一个它的功能的简介，它有提供全方面的保护，它有多个防毒引擎。那防毒引擎其实是三个，主要是有三个。那我们一般企业内部可能主要就一个了，如果有时候要做一些维护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些downtime。但以防毒引擎来说，因为我们有三个，最少的话，就算他要去做防毒引擎的维护，最少也会剩下至少两个，还可以继续做临时的扫描。然后只要有任何的反垃圾邮件保护的更新的话，我们 EOP 它上面都会立即去做更新。那管理员也可以根据一些自己定义的规则来去套用。然后我们也有它也有强烈的那个可信赖度，因为它其实是会根据，它主要是一个云端的服务嘛，所以它会自行去做地区性的 load balance。比如说我们的 data center 假设是在香港，那它有可能说这个地方它会去做 HA， 把资料备份到另外一个地区，比如说新加坡。那它不只会做这样子的动作，也可以说当这一台 server 它的负载量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流量导到另外一台去。那管理者跟使用者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它自动就可以办到这样子的功能了。那再来就是 queue 性的功能，确保邮件不会遗失。但有时候可能当我们的地端，就是 on-premise 的这边的 server 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EOP它不会把信 drop 掉，它会 keep 在 EOP 上面至少两天。当这两天的时间，它每五分钟就会试着去 retry 送到你的 on-premise 去，所以可以确保说信件不会遗失。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线上电话技术支援，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是开 case 给我们来做电话的技术支援。那 EOP 这个功能呢，它是整合在 Office 里面，所以它有一个网页的设定画面，可以让管理员能够很简单的就透过网站来去做一些设定。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页，这一页就是我们 EOP 在 O365 里面的管理画面。那它是整合在，它把这个管理界面整个整合在 Exchange Online 的 Admin Center 里面。OK， 上面这部分是我们针对 EOP 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Victor 针对 EOP 邮件防毒跟垃圾邮件筛选来做一个说明。
大家好，我是 Victor， 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清楚吗？ 好，那接下来，刚才 Candice 有帮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可以知道，目前一封小小邮件就可能造成企业巨大的伤害。那也知道看完影片，也知道我们目前微软针对邮件的保护、邮件的过滤，其实有很好的产品提供给大家。那我们也知道，EOP 其实就具备这样的产品的类型。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线上有一些是管理者，所以我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EOP 在实作方面，我们怎么样去针对恶意程式跟垃圾邮件进行一个判别，然后再进行我们可以执行怎么样的 action。首先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示意图。当有一封邮件从外部 Internet 要寄到 O365 的时候，我们 EOP 如何进行我们刚才所说的垃圾邮件，我们的病毒的扫描？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封邮件进来的时候，我们很快会先看到，它会先判断来源端的 IP 是不是一个恶意程式可能常发送的 IP。我们微软自己会维护一个黑名单。那如果或者是说有一些客户有一些恶意的程式，他们时常对 O365 在发送垃圾邮件或是恶意程式的时候，这样子我们会进行第一阶段的扫描，把这样的恶意程式、恶意邮件给阻挡掉。第一段没有问题了之后，EOP 开始会进行第二阶段的病毒的扫描。那刚刚 Candice 有介绍，我们有三个防毒引擎，那这三个防毒引擎会针对这些邮件去进行扫描，附件啊，看有没有恶意的程式、恶意的软体，如果有就直接 drop 掉，如果没有，它会进行再下一个的扫描。下一段就是我们的 transport rule 传输规则。那预设传输规则在 EOP 里面是没有设定的，这一部分是给管理者的权限，管理者可以根据他的公司的需求来设定一些传输规则。举例来说，谁进来的邮件我可能要丢到哪里，或者说谁进来的邮件一定要经过 approve 等等，类似像这样的传输规则，可以由管理者来做一个设定。如果在传输规则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下一步就进到垃圾邮件的筛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针对垃圾邮件的筛选是有很多 dimension 的，我们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判断，包括使用者的邮件，以及使用者是管理寄件者那边有没有设定 SPF 的 record，以及它的内容来去做一个分析与判断。如果这方面都没有问题了，就会进到使用者的信箱。那如果被判断成垃圾邮件，那这时候就看我们 EOP 上面的 action 是什么，有可能是丢到使用者的垃圾邮件资料夹。那这个示意图是一个从外面寄进来给 O365 的时候的一个 mail flow 的示意图。那我们来可以看下一张的投影片。下一张投影片是当内部的使用者 O365 使用者要寄出邮件到 Internet 的时候，它的 mail flow 会怎么跑？当我们内部要寄出去的时候，一样我们会先进行病毒的扫描。那病毒扫描完成，发现这个邮件是没有任何病毒的，是 OK 的。这时候一样会套用我们的邮件规则。那 by default 就看邮件规则公司有没有要做什么样的设定。如果没有，它一样到正常的程序，到了垃圾邮件。好，垃圾邮件判断，那这边就很重要喽。今天我们是刚刚是寄进来的邮件，那现在是寄出去的邮件。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寄出去的邮件还是要判断呢？因为我们要保护其他 O365 的寄件者。怎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上，当判断成垃圾邮件之后，这上面画面的投影片上面有三个颜色的铺哦，一个是绿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橘色。绿色的部分，你把它想成三个很大的区块，对外的出去的邮件都三个不一样的很大 range 的 IP。绿色的部分，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正常的邮件，不是垃圾邮件，是没有问题的邮件。黑色的部分，你把它想成是可能有人利用 O365 的收件者人数较多的时候会从这边出去。第三个则是橘色的部分，是垃圾邮件的部分。那如果今天有人透过 O365 发垃圾邮件的时候，我们会从橘色的部分出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刚才在前一章我们有说过，我们会透过一些连线 IP 的 filter 来去阻挡一些恶意的程式发送邮件。 相对的，这个机制在别间公司或者在别的邮件主机也会有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从 O365 一直发送垃圾邮件出去，也会造成我们的 IP 被 block。所以微软这个机制其实是为了保护现有的 O365 的客户，把它依据邮件的类型进行不同分类的传送。好，那看完这两张图，我们大概很了解的知道说 EOP 怎么样帮忙我们进行垃圾邮件的筛选跟病毒的防护，这很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些细节的设定。一些细节是我们在我们的设定上怎么样如何去做到这样的功能。一开始我们刚有说连线的设定，在连线的设定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一个连线的 connection 的 filter 的 policy。那你在这个 policy 你会看到两个很简单的栏位，一个就是 IP allow list 跟 IP block list，就是允许清单跟阻挡清单。如果今天你说我有一些 partner 合作的伙伴，他寄进了邮件，我永远都不能去把它阻挡掉，所以你就把它加到 IP allow list。只要加到 IP allow list，预设它一定会进到你的 O365 的信箱，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会不会是垃圾邮件？是后来另外一个 engine 会去判断的，但是它至少它的邮件一定不会被 block。那相反的，如果有一些你觉得一直发送进来，你觉得他们是垃圾邮件或是恶意软体，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到 IP block list，就直接把它阻挡了。那最底下有一个功能 enable safe list，这个功能是说微软自己也有一份清单。如果你认为微软这份清单你是相信的，你可以把这功能 enable 起来，我们会自动帮你做一个来源端的筛选。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层的防护连线的筛选，我们就已经进行了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功能，这个就是恶意程式。那其实恶意软体的话，我们包含病毒也是间谍程式。这些都算对我们来讲都是恶意程式。那恶意程式它也是一个 policy。那恶意程式这边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 policy 是不行 disable 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关掉的，一定要扫读。你最多只能去改变里面的一些设定，说我要不要发通知信给管理者，我要不要发通知信给寄件者跟收件者，我要不要发一个 notification，就是这样子。这边病毒的我们管理者能做并不多。因为这个是一个一旦发生了，可能会影响的层面很广，所以微软是强迫所有的邮件都要经过malware 的扫毒，这个非常重要，也是保护各位使用 O365 的所有的使用者的信箱。好，我们知道第一层连线筛选，第二层病毒恶意程式的筛选。好，我们进到了下一层，这就是我们刚才有说的 transport rule 传送规则的筛选。这边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一些筛选器，你觉得还有一些更细节的部分，你们想要自行做设定，你可以来这边做。这边的功能很强大，那你可以譬如说我哪一类的类型，我也要把它判断成垃圾邮件，或者说哪一类的类型谁寄过来的，我不要把它判断成垃圾邮件，等等，这些都可以在 Transport Rule 这边邮件柜做做。那这边最常做的是什么？以我们实际 support 经验，很多公司在发信出去了之后，都会底下有一个宣告 disclaimer。那其实也可以在这边做设定，所以这个 transport rule 这个功能的话，其实是蛮强大的。那就看公司的管理者有没有符合公司的需求来这边做设定。在从我们盖的流程进来以后，到传输规则之后，下一段就是进到我们所谓的垃圾邮件。那垃圾邮件的筛选，因为这其实是对大家很多企业管理很困扰的地方。那垃圾邮件的筛选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垃圾邮件？其实我们把垃圾邮件一样是垃圾邮件，我们分为两个等级，一个是一般的垃圾，一个是 high confidence 的垃圾。也就是说，垃圾邮件的分数其实，经过 EOP，我们会经过每一封邮件，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分数，来判断这封邮件是不是垃圾邮件。分数越低，就代表它越安全；分数越高，简单讲，它就越垃圾。如果它分数是五跟六，它分数是五跟六，代表它就只是一般的垃圾邮件。所以你看这边有两个选项，底下的是说，如果分数是八跟九，就代表它100%判断它是垃圾邮件，连误判的机会都不会有。OK，那你可以针对这些垃圾邮件去做一些 action。目前 default 的我们 EOP 针对这些垃圾邮件的 action 是说，把它丢到使用者的垃圾邮件的资料夹，让使用者自行决定要怎么样去做处理。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垃圾邮件一样有 block list 跟 allow list，就是说你可以针对人，有些人或有些 domain 寄进来的邮件，可能有时候被判断成垃圾邮件，你可以把它设成 allow list。那这封邮件、这个 domain 或这寄件者的邮件就不会设成，不会被判断成垃圾邮件了。那反之，有些人寄进来邮件，你觉得那你又不想阻挡他，那你又可能认为说他又是垃圾邮件，那你就把它设成加到 block list，那他进来的全部都变成垃圾邮件，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丢到使用者的垃圾邮件资料夹中。在另外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span，这个设定可能大家比较少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span 是说我可以针对特定的语系或特定地方的邮件，把它设成垃圾邮件。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在有些比较稍微没有那么比较稍微落后一点的国家，他们可能很多的恶意程式的公司或是一些非法公司会去那边注册，去购买他们的 IP 或是使用他们的邮件服务，来进而发送大量的垃圾邮件。所以这功能就主要阻挡这样类型的邮件，来避免说来自这边的语系的，或者说使用这样的地区的邮件，我们都把它设成垃圾邮件。最后一个垃圾邮件的进阶功能，这是给管理者可以自行去设定的，它是针对一些比较客制化的邮件，你也可以把它加重判断它是垃圾邮件。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说邮件里面有一些 JavaScript 的时候，OK，我就把它判断成是垃圾邮件。虽然我们可能不会认为它是病毒，但是你可以把它判成垃圾邮件，那避免使用者会收到，那至少他会知道丢到他的垃圾邮件中。OK，所以在垃圾邮件其实是我们一开始我们有说，我们根据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去处理这封邮件。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Quality，因为预设刚刚我有说，我们邮件预设是丢到使用者的垃圾邮件资料夹。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影响了使用者，或是你觉得还是很困扰，你可以把 quarantine 这功能，你把 action 变成是一个 quarantine，也就是说，收到垃圾邮件，我先把它存放在 EOP 上，让使用者收不到。那存放在 quarantine 中的时候，管理者要记得去开启一个就是通知的功能，让使用者定时会收到一个 quarantine 发出来邮件说，说 OK，你有一些邮件被 quarantine 了，被隔离了。请你去看一下有没有被误判的，或是有些你想要取回来的这个一个功能。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造成使用者，假设有很多垃圾邮件，这他不会收到，那也是存放在 EOP 上面。OK，那到这边我们已经介绍完，简单的介绍完一个 EOP，在 Mailflow 进来的时候，我们 EOP 会针对这封邮件做了一些 filter，包括垃圾邮件、病毒、连线的筛选。那还有一个功能也很重要，也是现在刚刚一开始Candice 有介绍，叫做钓鱼的反钓鱼的功能。那这个邮件在比较一个有些网站上面可能会说这就是一个社交工程，用来骗使用者的资料等等。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些实际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画面哦，这是一个国外的网站。他实际的案例，他们这是一封邮件。当你收到一封邮件，他是告诉你这封邮件的意思是说，我们发这是一个银行嘛，银行寄给一个使用者说，我们发现你登录你的账户的时候是来自一个你之前不同的 IP，然后因为一些 security 的考量，所以我们要求你在24小时内，你可以做一下登录我们这个网站，然后做一个可能密码的变更啊，或等等之类的，类似像这样子。那如果一般的，我相信很多的 IT 可能对这方面的警觉性很高，但有些使用者并没有。他收到这个时候，他可能害怕，说：“哎呀，我的账号是不是被入侵了？”好，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依照画面的指示去变更他的密码，但他没有发现，他可能不会发现说这个网站可能是一个恶意的网站，可能是一个要假网站，要让他骗取你的个人的资料的一个网站。像这种邮件，我们就称为 phishing email，就是钓鱼的邮件。这个像这种的邮件其实很好模拟的。我在自己的环境，我就可以类似发这样的邮件到 O365。当然，这个是很简易的，我只是为了等一下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这样的钓鱼邮件。我就自己发了一个这样邮件。那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寄件者是 CEO， 就感觉好像你是收到一个 CEO 来的信，然后你为了这个 CEO 来的信，他可能要请你转钱到某一个账户，一些 business request。正常来讲，今天假设我是一个会计人员，我可能就照做了，因为我想说这是我 CEO 叫我做的。但殊不知道，你却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假冒信。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今天是你，你当然有些我知道线上一些参与者可能很专业，你可以从黑的来判断。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从调出这封邮件的 header 来看到我上面所框的红色、黄色的跟绿色的标示起来的部分。收件者跟寄件者其实可以从 header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封邮件是来自于一个假冒的邮件地址。但一般的使用者怎么可能会去看这样子呢？对不对？一般使用者收到邮件，他直接看哦，这个寄件者是谁？是我所 trust，我就直接照做了。那但是这样的邮件其实一直在发生在使用者身上的话，它不像我们这么专业可以去判断，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Office 365的 EOP 怎么去针对这样的邮件去进行反钓鱼邮件。我们有一个功能叫做 DMARC，DMARC 邮件它是一个机制，它预设在 O365 EOP 上面就已经是 enable 了，管理者不用做任何动作，它会自动去解读刚刚我给各位看的 header 的内容，他会去判断真正的寄件者跟一开始连线的寄件者是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来自一个可靠的 IP，然后进而去判断，然后给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其实你会在 header 里面的。那我们就今天就不细讲这个 header 的结果，这投影片大家倒是可以拿到，大家可以下载回去看一下，那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讨论。我很快说明它的技术，就是说它会去判断的收件者跟真正连线的寄件者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不是，我就大胆的怀疑你就是垃圾邮件，否则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一旦判断成垃圾邮件，我就会把它丢到使用者垃圾邮件资料夹中，不会让使用者直接看到。甚至如果公司可以针对这样的 action，你也可以直接把它 quarantine 或是 drop 掉。所以这是微软针对反钓鱼邮件的机制上面做一个很安全的保护。好，在前面我们介绍完所有的 EOP 的基本功能，刚才我们说的都是 EOP 的基本一定会做的功能，其实已经很强大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 EOP 的另外一个进阶的功能，叫做 ATP，叫做 Advanced Threat Protection。这个保护，这个 ATP 的功能可以可以再弥补一些 EOP 上面的一些更进阶的攻击，其中就包含最重要就是 Zero Attack、Zero Day 的 Attack，就是临时攻击。我很快的说明一下什么叫临时攻击。大家知道说，所有的譬如说像我们的防毒引擎或什么，其实它都是有一个 pattern 一个 module。当你进来的邮件或是你的附件有什么样的类型的时候，我是有一个资料库去比对。我一比对发现你是有这样的符合的 pattern，我就直接 drop 掉或采取一些 action。但是病毒是一直层出不穷的更新，你怎么会不可能永远资料库也都是维持最新的？那当这样最新的病毒、最新的一程式出来时，你怎么去处理？所以 ATP 就是针对这样子来做处理的。所以为什么它这边我们第一个防止未知的恶意程式，如果已知的在 EOP 就直接处理掉了，就是未知，重点在于未知。那它未知的怎么做？等一下我会介绍。ATP 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防止恶意的连接。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那个钓鱼邮件，刚刚我们刚才讲说那个钓鱼邮件是我们把它判断成垃圾邮件，但是万一使用者还是硬是要去点嘞，你没有办法防护。对吧？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但使用者还是去点，我们没有办法再做系统上的一个防护。那这时候 ATP 就可以做这样的保护了。所以最主要这有两个功能，ATP 就额外多增了，就是附件的未知恶意程式的扫描跟防护恶意的连接。那当然，report 的部分就是会呈现说，哦，到底哪些使用者点哪些恶意的连接，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好，我们来看一下 ATP 去怎么做。张示意图，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当邮件进到 EOP 扫描之后，如果都判断没有问题，我有一个邮件的附件到 EOP 扫描都没有问题哦，也就经过我们三层防毒也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时候它还是有一个附件，那这时候经过了 ATP，它会怎么做？大家看画面的左边会有一个，我们把它叫 sandbox，黑盒子，我们中文就把它称为黑盒子。那它会怎么做？它会模拟使用者的环境，把这个附件丢进去。 引爆。所谓引爆就是说模拟使用者去开启去执行的行为，譬如包括 Office 的文件、 PDF 的文件或是 Flash 的文件，我都会尝试从那边开启。譬如说我现在用 Excel 写一个有一些病毒写到函数里面，可能真的要执行之后才会，你一开始扫它根本不会触发，所以我就把它丢到这个黑盒子里面去执行，然后模拟使用者行为，所以这才能防止未知嘛。虽然我的 pattern 里面没有，但是我还是触发它了。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一样把这附件直接 drop 掉。这就真正达到的 zero day 的 attack 的防护。那简单看一下它的示意图，就是说在safe attachment 这个 ATP 的功能，它在环境在我们自己的黑盒子中开启的时候，不管你什么样的类型，就是反正我不在我自己目前的资料库里面的类型，我都可以在里面尝试着用各种方式去开启它，然后去侦测它有没有恶意的附件，避免使用者收到的时候，然后引发我们一开始所叙述的一连串的效应。这个就是 ATP 的第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safe attachment 的 detect。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功能。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的设定的画面。它就是，它其实这个功能预设就是，管理者可以把它 enable 之后，你可以看说我要套用到使用者，还是套用到所有的信箱，或者套用到 domain 都可以。然后针对的这样的附件，你也可以做 action， 你是要把它 block 呢，还是要 monitor 而已？那继续的传送，这可以都是由管理者可以去决定的。那当有邮件被封锁的时候，你也可以设定，要把这个封锁的邮件或通知传到哪一个管理者的 email， 让管理者可以做 control。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 ATP 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Safe Links 的 Protect。我们刚刚有说过，钓鱼邮件我们已经可以侦测到它是垃圾邮件了，或者说我们判断你这封邮件本来就来自一个恶意的地方，但是如果使用者还是想要去点选那个 URL 咧，那这时候 ATP 就有这个功能。当我们如果侦测到 ATP 如果侦测到这是一个恶意程式的一个 URL， 当使用者去点选的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个警告讯息，让使用者说你无法去点选。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大概就会像这样子的画面。当你设定好这个 self link 的时候，当使用者去点选的时候，它就会跳出右下角的这个画面，说这是一个恶意的程式，我们禁止你们去那边点选，然后使用者就无法再去点选，然后再进一步可能避免他的电脑受到一些恶意程式的攻击。所以这是 ATP 可以做到主动的防护。那管理者，那站在管理者立场，我怎么去追踪这样子呢？我们会有一个 report 可以让使用者知道，哎，哪些使用者就已经看到这样的恶意程式，看到这样的 UIL， 他都会去点选。那这好处是什么？简单讲，对管理者来讲就是一个教育训练的机会，因为毕竟防护还是很重要的。那你看到有些使用者他会一直持续去点这些 URL， 我会建议说管理者可以定时的办一些教育训练，让这样的资安的防护的知识让使用者大家都很了解，然后我们可以从这 report 就可以很清楚有哪些使用者去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ATP 的防护最主要针对 EOP 原本已经很强大的功能上面，我们要增加一些更细节更进阶的防护，让整个邮件的安全会达到一个至少不会让使用者不会因为使用的知识不足而造成一些影响。那今天那目前我们就针对 EOP 上面的功能，其实我们已经整个 overall 都介绍了完毕。